我很高兴那个礼拜天我们来到这个地方。我知道我们当中有七十多人，一年五十二个礼拜，除非有外出，他们一定来到教会敬拜赞美神。有一次一个弟兄就跟我讲说，李医师啊，我到教会已经二十年了，我听了二十乘以五十二次，只有一千次的讲道，但是我所记住的真的很有限，我真的忘了牧师们讲什么。我相信我每一次讲完以后，你能记住但是都1%或2%而已。也许我准备了很多，我领受了很多，但是当我们听完以后，我们真正的记住的其实很少。所以他就跟我讲说，李师啊，那以后我干脆不要到教会去敬拜好了，也不要去听信息啊，反正每次听了我就忘了，那干嘛去听呢？后来我想到一个故事，我跟他讲说，你太太是不是每个晚上都煮晚餐给你吃？他说是啊。我说煮了多久？他已经煮了三四十年了。我说你有没有记住你太太每个晚上煮什么菜给你吃？他说少数一两样比较好吃以外，我真的忘了他去年或者上个礼拜到底煮什么菜了。我说就是对的，你虽然没有记住你的太太煮什么菜给你吃，但是你太太每一次煮的晚餐至少维持你的健康，维持你的体力，维持你的精神，让你可以健康的活下去。我们也是一样，我每个礼拜天来到神的殿里面，也许牧师们讲的信息你已经忘掉了，但是我告诉你，那些信息都无形中在维持你心灵上的健康，那些信息都帮助你走人生的道路，帮助你经历神的能力跟神的同在。所以鼓励大家礼拜天尽量来到神的殿里面，我们一起来敬拜赞美神，并且了解从神来的信息。那其实每个礼拜天我要准备信息的时候，我都很犹豫说我到底要讲什么东西。我甚至会想说，神啊，一个月我如果讲三次的话，我一年要讲三四十次，我哪里有那么多题材可以讲，我到底要讲什么东西。那但是我就把它交给神，所以我大部分是礼拜一或礼拜二的时候，我就开始问神说，神啊，我这个礼拜到底要讲什么东西，神啊，我下面的弟兄姐妹们到底他们需要听什么样的信息。我告诉你很奇妙，每一次我把这个重担交给神的时候，神就会慢慢的启示我，告诉我说你这个礼拜要讲什么。那就是为什么经常有弟兄姐妹，你礼拜天听到信息以后，你说，嘿，李医师今天好像来讲我。我记得上个礼拜天我讲了信息以后，一个太太就把他先生抓过来说，李医师，我先生说，你今天好像在骂他一样，你今天讲的都是他的问题。我告诉我不知道你有什么问题，大部分的时候每个问题我都不是很清楚，所以说你很清楚的告诉我，但是我相信神知道。那就是为什么神在礼拜天总是感动传讲信息的人，来讲一些你所需要的，供应你走人生道路所需要的，让你过得更喜乐、更平安、更满足。所以很高兴我礼拜天来到这个地方。我们不是一个宗教的聚会，我们是来了解神的原则。神创造我们，神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你怎么样过生活，以至于你过了平安、喜乐、富足，甚至可以成功。那是神的法则，所以等一下我们的信息将再度的告诉大家神的一些原则。那在我们分享信息之前，我们有进行奉献的时间，我们请我们的服侍弟兄姐妹出来。如果你是我们的访客，或者最近才参加我们聚会的，我们不期待你做出金钱的奉献。那如果你已经是基督徒，而且了解金钱奉献的意义，我相信神不轻看我们每一个人凭着信心所做出的金钱的奉献。每一分钱我们赚的真的是不容易的，每一份的金钱都是我们辛辛苦苦的用我们的时间、用我们的体力、用我们的精力所赚来的。神不是要我们的钱，神是要看我们的信心。当我们奉献出金钱的时候，我们就跟神表达说，神啊，我相信我所有的都是从你来的，要不是你，我怎么可以有能力可以有这样经济的收入。但神呢也不亏待我们，每一次我们奉献出去的时候，神必定加倍的祝福我们。我来做个祷告，主，谢谢你，求你按照你的应许祝福每一个凭着信心喜乐奉献的人。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我们呢这几个礼拜要跟大家分享过一个有界限的人生。啊，神创造我们要我们过一个有范围的人生，什么范围？有界限的人生。什么叫有界限的人生？有界限就好像你的家里的产权一样，你知道你的庭院、你的家庭从前面到后面，从左边到右边，哪一个是属于你的范围？在这个范围以内，哪一些是你应该负责的？如果不在这个范围以内，应该不是属于你负责的。如果在你的范围里面，你也不应该期待别人来为你负责。所以神当创造我们的时候，他就在我们生命当中创造了一些原则， 让我们遵守这些原则，以至于我们可以过得平安，过得喜乐。上个礼拜我们讲到说，我们应该为别人的重担来互相帮忙，但是我们不应该为别人的担子，那些他们可以担得起的担子来负责任，因为那些是神要给他的担子，借这些担子他们可以不断的成长成熟。如果是别人的重担，我们当基督徒我们要彼此有爱心，彼此鼓励，彼此的安慰，彼此来供应彼此的需要。所以我们经常要了解神的原则，什么是我们应该负责的，什么不应该是我们负责的。而神要我们了解他的原则，所以神在圣经里面有一些定律定在里面。我们今天要讲因果关系的定律。我们上个礼拜讲的负责任，很多时候因为我们不负责任，我们要承担一些后果。就好像你如果不好好的注重你的饮食，你可以期待你的健康会受到损害。你如果不运动，你可以想象你可能不断的肥胖。你如果乱发脾气，我相信你的人际关系会受到损害。这都是因果的关系，因为你这样做，所以有一些结果会出来。神创造我们是一样，神对待我们是一样，神没有强迫我们每一个人来相信他，神只告诉你说，你如果相信我，你就可以进天堂，以后你可以跟我永远的生活在一起，但神没有强迫我们。所以如果我们选择相信神，我们死后我们的灵魂就可以到天堂去。那同样的，如果我们选择不相信神，我们的后果就是以后不能进天堂到地狱去。这是神设下的法则，神永远不会强迫我们。神也说，你如果这样做，你就会有这样的结果。你如果好好的注意自己的身体，你就会有个强壮的健康的身体。神说，你如果活在喜乐当中，你的生命就会充满盼望。神说，你如果经常沮丧害怕，黑暗势力就会笼罩着你，以至于你不能够经历到神。这是神所定立的因果的关系。但是很多时候我们为别人承担他们的后果，经常是很多人必须承担他们的后果，但是因为别人的介入，以至于这个人没有承担到他原因造成的后果。那会造成什么结果呢？要告诉你，你如果承担别人的后果的时候，你等于阻碍这个人成长。神创造因果关系不是要惩罚我们，神知道当我们有某种结果产生的时候，我们才会改变我们自己，我们才会不断的成熟。当你不断的乱吃那些junk food，当你不断的熬夜，哪一天你的血压上升了，哪一天你肥胖了，哪一天你的健康出了问题的时候，那是你造成的结果。有这样的结果以后，我们才会开始反省啊，我们不应该那么晚睡觉，我们不应该啊随便乱吃东西。那就是为什么神有这个因果关系的定律，因为神爱我们。同样的，我们对待周遭的人以及我们对待我们的孩子，我们要注重这个因果的关系。我们应该允许我们周遭的人承受后果，我们应该允许我们的孩子承受那个后果，让他们知道说有某种原因就有某种结果的。我记得前阵有一个啊做父母的来到我的诊所跟我讲说，医生啊，我真的每天早上都要血压上升。他说每一次我送我孩子到学校去，我真的是在那里生气，在那里不高兴，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他说明明8点应该到学校，最晚我们应该7点半就出发了，但每一次我的儿子都睡到7点29分、28分才起床。哇，我从7点就开始叫了，到7点25就开始骂了，然后到7点29，我好不容易把他被掀起来，顺便要把他泼水让他醒过来，好不容易把他拽起来了。他就这样眼睛朦朦胧胧的洗个脸刷个牙就下来了。那我准备好了牛奶他也不喝，那我一直跟他讲说已经7点40了，我们迟到了，我孩子也不在乎。后来我跟我先生啊真的很生气，把他抓到车上去，我就开超速了啊，开他到学校去。在车上我问他说你在做什么，我不断的骂他，要不是你这样子那么晚起来，为什么要不是你这么不负责任，我不需要开这么快的车，有时候我正在吃罚单。就这样好不容易因为超速还是把孩子准时的8点送到学校去了。我说这种情景已经多久了，他说已经好几年了。我说有没有解决的方法，他说没有什么解决的方法，他就是这个样子啊，他每一次就是叫不醒啊，我只能在那里生气啊。我说不是你改变，就是他要改变了。我说你要怎么改变，我说你要让他承担他晚起的后果。 为什么他这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让你这样生气，让你这样早上血压上升？因为你承担他的后果。为什么？因为你没有让他承担他晚起迟到的后果。我说，你如果让他晚起晚到学校，你不用超速的，你可以照正常的一个小时55迈或是60迈的开始到学校去。他说，万一迟到怎么样？我说，迟到就让他迟到，学校会对付他的。哦，不行啊，如果学校对付他，我孩子好像有记录在里面。我说，你不断的为他找借口，你不断的承受到后果，以至于你的孩子永远不会改变的。我也犯了同样的错误。那么孩子在早期要上学的时候，我跟这个妈妈其实是一模一样的，每天一定教他 Michael 应该起床了，在车上开快车，他甚至要到那个不应该进入那个共乘车道，我也进去了，因为我怕他迟到了。但过了一段时间，也有发觉不对啊！我这样做，我自己每天在那里生气，他还是很快乐啊，他还是一样可以睡得晚起来了。后来我了解了因果关系的定律，后来我了解我不应该为他承受后果。后来我做了一个改变，我每天早上7:15，我就到我儿子的房间去跟他讲说 ：“Michael 已经7:15了，那我就不再讲任何一句话了，我就下去做我自己的事。7:30我就到车上去等他了，我不管他几点出来。”他7:30出来也好，他8点出来也没有关系，我就在那里等。有一次，第一次他要等到7:50出来，我说：“哦 ，Michael，很欢迎你上车，我们要到学校去了。”爸爸，开快一点，开快一点，开快一点，只剩下10分钟。哦，对不起，我这个人不喜欢超速的，我不喜欢被吃滑班的，所以我还是慢慢的开。以前是我在那里生气，他那里很高兴，现在换他很紧张了。爸爸，开快一点。我说没有关系，我还想听听音乐，这个不应该超车，我慢慢到没关系。啊，爸爸，我迟到怎么办？我没有关系，因为我付那么多钱到学校去，学校有责任管教你，所以我就把你的问题交给学校吧。所以我就慢慢慢慢的开车，开到学校已经8:10。我说，哎，迈克 ，Have a good day, enjoy your day。他就下去了。然后那一天回来以后，我说，哎，迈克，今天学校有没有发生什么事？哦，我被叫到小老办公室去，他说我今天迟到，我说啊，我真的为你感到难过，你真的很可怜哦，啊，以后我们看要怎么办，我们再来改进好了。我告诉你，从那一天开始，我儿子没有一天迟到，我7:30坐在车上，他一定至少7:35就到车上。为什么？因为他知道我这个爸爸不会为他承担他的后果，因为我爸爸知道后果是要我承担的。很多时候我们为别人承担他应该承担的后果，以至于我们自己生活在生气恼怒当中，别人呢也没有因此而成长。其实有时候我们想做好的事情，我们想做对的事情，我们想避免冲突，但是我们反而害了别人。那就是为什么你要需要注意因果关系的定律。在这个世界上，所有你做的事情就一个结果会出来，当这个结果是别人应该承担的时候，你就应该让他去承担这个结果。不是我们不爱他，我爱我的儿子，但是我看到未来，我知道我如果这个时候我为他承担他的后果，我的孩子一辈子永远不知道怎么为自己的时间负责任，我的孩子一辈子将不知道为什么我迟到要付出代价来。所以我们要了解这个原则。圣经里面特别讲到说，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圣经特别讲到，你种下什么东西，你要期待你收什么东西。圣经讲到，顺着情欲撒种的，必从情欲收败坏；顺从圣灵撒种的，必从圣灵收永生。你如果败坏你的生活，经常随便乱发脾气，过一个散漫的生活，没有计划的生活，没有好好的对待你另外一半，没有注意自己的健康，注意自己的人际关系，你就收到情欲的败坏。很多时候你要先想到结果怎么样，你才会注意你要怎么做什么事情。同样的，在我们生命当中，你要允许别人承受他们对我们的不负责任，或是对我们的侵犯我们的主权而得到的后果。很多时候你必须跟你的先生讲说，如果你经常在这样骂我打我，我就要离开你。如果你经常这样再度的乱花钱，我就限制你的钱。经常你要跟你的孩子讲说，你如果这样的不懂得早睡早起，我就不负责你准时到学校去。有时候你需要跟你旁边人讲说，你如果再继续不断的酗酒，不断的这样无理取闹，经常发脾气，对不起，我要暂时的离开你。不是我们不爱他，我爱他，但是你要把界限设好，你要让他知道我尊重我自己， 我仍然爱你，我仍然关心你，但是我不允许你侵犯我的界限，我不允许你那一些顺着情欲在我身上所造成的破坏性的那些行为。很多婚姻其实如果我们当中的一方坚持这种因果的原则，其实可以挽回来的。很多婚姻到后来会这样破碎，是因为彼此都没有让彼此承担后果。做太太的不敢跟先生讲说，你如果再这样虐待我，你如果用言语这样不断的粗暴的对我，我要离开你，我不应该跟你在一起。如果你敢这样做的时候，我相信你的先生会改变的。很多时候我们没有痛到一个程度以至于我们不改变，有时候你就是要痛到一个程度你才会愿意改变。有时候我们明明知道他会痛，我们要宁愿让他痛，为了让他能够改变。你要了解伤害跟伤痛是不一样的。很多时候我们讲说，哦，如果我不帮助他，他就会很伤痛，如果我把他关在家里面不让他出去跟朋友玩，我的孩子就会很伤心难过。有时我们因为看到对方或是我们孩子的伤痛，我们就屈服，我们就不再坚持我们的原则。但是你要了解伤害跟伤痛是不一样的。举个例子，你到牙科医生那里去，牙科医生在你的牙齿上面不断的用那个电钻在那里转动了或者清洗东西，你的牙齿会不会痛？你会痛，这是伤痛。但是他有没有害到你？他没有害到你，他没有伤害到你，他有伤痛了你，但他没有伤害到你。同样的，你吃甜的东西，你经常吃糖果，有没有伤到你？一点都没有伤到你。有没有害到你？有害到你的牙齿。所以你要分别伤害跟伤痛是不一样的。有时候我们把伤害跟伤痛混淆的。如果我的孩子在车上一直叫我开快一点，我把他的伤痛误会成伤害，我就会为他承担后果，我就会开得很快，让他到学校去，不会受到校长或者老师的处罚。但是我知道这只是短暂的伤痛而已，我并没有因此而伤害到我的孩子。更长远的讲，其实长远来说对我的孩子是好的，因此他现在可以为自己的时间负责，我没有为他负责。所以经常我们去了解伤害跟伤痛，经常我们被伤痛所左右，以至于我们改变了我们的决定。我看到一个故事，是一个女孩子，她的妈妈经常跟她讲说，啊 Lisa， 如果到几点以前你的功课没有做好，你的房间没有整理好，我不允许今天晚上你跟你朋友出去看电影。但是每一次七点到的时候，她的女儿功课就是没有做好，她的房间就是没有收拾好，她的妈妈就想说，哎，你一次竟然这样讲，我就要跟她有所限制，我要让她承受后果。所以她妈跟她讲说，对不起，因为你的功课没有做完，因为你的房间没有收拾整齐，所以你七点不能跟朋友出去看电影。这时候这女孩子就开始哭起来了，哇，在那里哭得非常非常的厉害，在那里好像非常伤心难过的样子，好像世界末日的样子。她的妈妈看了就觉得好难过，哇，你好可怜啊，竟然为了她工作没有，功课没有做完，房间没有收拾好，我这么残忍呢，不让他出去跟他朋友去看电影。妈妈看他这样哭，女儿就偶尔这样眼睛看一下，哦，他们看到又一直眼泪一直往下掉，妈妈越看越伤心，越看越难过。所以妈妈说，好了好了，这次再让你去吧。所以她终于很高兴的破涕为笑，就跟他朋友出去了。以后的好几次，每一次都是同样事情发生，每一次都是没有做好功课，每一次房间都没有收拾好，但是只要哭几下，妈妈就让她出去看电影了。这个妈妈为什么会改变？因为她没有办法接受她孩子的伤痛，她以为这样的伤痛会伤害她的女儿。其实这个妈妈如果了解，这样的伤痛其实是对她有帮助的，反而不会造成她的伤害。相反的，反而她的妈妈让她每一次哭几下就出去看电影，反而造成这个女孩子的伤害。因为她长大的过程当中，她永远可以找借口让别人改变心意。很多时候我们大人的习惯，我们处事的方式，都是因为我们小时候我们成长的过程当中，因为没有界限画得很清楚，我们没有承受因果的关系的定律所造成的结果，以至于我们用同样的习惯来面对我们的人生。 你可以看出来，其实很多成功的人，他们都是有他们处事的一些定力。很多成功的人，有时候我们觉得他好像是很偶然，其实你可以观察他们的行为，他们真的是很认真的在对付他们的生活。他们有一些习惯是从小慢慢养成的，为什么？他们了解自然的法则。很多时候也许他们不相信神，不认识神，但无形中的应用了神的原则。我记得我初中的时候，我被送到我们乡下另外一个地方去读初中。因为我们小时候是住在那个四合院，我爸爸有八个兄弟姐妹，每个兄弟姐妹都生了四五个孩子，所以你可以想象我们生活在一起是四五十个人在一起的。我的堂兄堂弟非常多人在那个地方，所以小时候我很多同伴的，有很多亲戚朋友，我的堂兄弟们在一起的。突然间初中的时候，我爸爸把我送到一个私立学校去读，我住在那个地方，哇，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冲击，因为突然间有一个非常热闹的大家庭，到一个人生地不熟，我没有认识半个人的学校宿舍，住在那个地方，我真的感到非常的孤独啊，我真的感到非常的寂寞。在经常我放假回到家的时候，我就跟我爸讲说，你为什么要把我送到那个地方去？我说很孤独啊，我说很寂寞啊，我说我才十几岁，我真的很不想离开家，我很想在家里面。那我爸就跟我讲说，你知道吗，你应该做你需要做的，而不是做你要做的。那我知道你很想回家，不到那个地方去读书，但是你需要在那个地方读书。为什么？因为我爸爸知道，即使短暂的伤痛对我以后是有好处的，因为我爸爸看到的是我的未来。因为我爸爸说，你如果不到那个地方读书，我们的梦想以后你成为医生怎么可能呢？所以你要忍受短暂的痛苦。我爸爸知道我有伤痛，但我爸爸知道这不会伤害我，这样的伤痛反而会帮助我成长。所以每一次我跟我爸爸讲，他说你看到以后吧，你想到以后你可以进大学，你可以成为医生，你要忍受现在的痛苦，你要忍受现在的伤痛。有时候我们就是必须要这样子做我们需要做的。孩子也是一样，我们的另外一半也是一样，我们的同事也是一样，有时候我们不应该允许他做他要做的事情，以至于他来操纵你。你只要不顺他的意，他就在旁边结其他的朋友或同事呢来对付你。有时候我们会这样子，但是你要知道，有时候他们要做他们的事，没有做到他们应该做的事，你应该断然的拒绝。你应该让他们知道，他们应该做他们需要做的事。我们也是一样，我们要要求我们自己，我应该好好的对待我的太太，我应该好好的讲话，我应该经常喜乐。但是有时候我们做不到，为什么？有时候我们很想发脾气，有时候我们很想就不洗澡，有时候我们很想就把袜子就丢在旁边了。那是我们想要做的事，但是那不是你应该做的事。你应该好好的对待人，你应该好好的爱人，好好的对待那些跟你在一起的人。我们应该这样子，所以我们经常提醒我们自己，我们应该做我们所需要做的，而不是我们要做的事。为什么？因为当你做你要做的事情的时候，你就要承担那个后果。哪个人不想吃甜点？哪个人不想吃宵夜？哪个人不想只坐在家里看电视、吃 popcorn、打电脑？你想这样做，但如果这不是你需要做的，你需要的是出去运动，你需要的是有时间跟你的家人相处，你需要的是选择你应该吃的食物。当你做你所需要做的时候，你就不会承受那个因为做了你要做的事那些痛苦的后果。有时候痛苦的后果比我们短暂的痛苦还大了很多。我爸爸就是看到这样，他知道我让我的儿子承受几年的伤痛，但是换取的是他以后下半辈子他不用那么样在生活上挣扎。同样的，我也对我的孩子这样讲，我经常告诉我的孩子，你如果不读书你有什么后果？我没有办法改变他，我没有办法强迫他，我只能告诉他神的原则，神怎么说那由他自己去选择。所以圣经里面特别讲到说，遵守他的法度，一心寻求他了，这人便为有福了。圣经特别讲到说，我要自由自在的生活，因为我遵守你的教导。圣经里面特别讲到说，当我们遵守神的原则的时候，我们这个人就会有福了。我们要过一个自在自由的生活，我们要遵守神的教导。今天我要告诉你，神教导我们有因果关系的定律。 很多时候当你要做一个决定的时候，我邀请你先思考到后果会是怎么样，当这个后果出现的时候，你会面临怎么样更大的痛苦。当你这样想到的时候，我相信你做事的时候就会有所不同的选择。我们要了解这个定律。圣经里面特别讲到说，若有人不肯做工，就不可吃饭。神特别讲，你如果不工作，你不要期待有人会喂你吃饭的，你不要期待有人会把米送到你家里去的。是的，当你需要的时候，当你有特殊的情况没有饭吃的时候，我相信很多人愿意帮助你。但是如果是因为你不肯努力，不肯花时间去工作，你会承受那后果，你会承受到没有东西可以吃的后果，你会承受到物质缺乏的后果。很多时候我们看到一些人，他们一些做事的方法态度，包括他们生活人际关系讲话的方式等等，我们觉得很看不过去，我们经常要当面跟他讲，哎，你不应该这样啊，你应该改变啊。但我告诉你，这样做经常是没有效果的。前阵子也有一个姐妹来跟我讲说，李氏，你告诉我，我都告诉我先生，我都跟我讲先生讲说，李医师说你不应该怎么样。我跟他说，你不应该讲李医师，你就讲说我的朋友讲就好了。他李医师说啊，不，李医师说你不应该这样啊，工作那么晚，你不应该这样对待孩子的，你不应该怎么样。那我都指出他的问题，我也告诉他应该怎么做，但是我说有没有效果，他说一点效果都没有。我跟他说，这就是对的，有时候你指出别人的问题，有时候你告诉他应该怎么样，不一定能改变他，唯一能改变他了，就是让他承受那个后果。我说你应该跟你先生讲说，你如果是这样继续的用粗暴的态度对待我们的孩子，我真的要把孩子带离远离你一段时间。我说你不仅要讲到，而且你要做到。我说你的先生就是因为没有承受到后果的痛苦，以至于他为所欲为，以至于他永远没有改变。圣经里面特别讲到说，不要指责傲慢人的错误，因为他会恨你。有时候我们指出他的错误，指出他不应该这样做，教导他正确的方式，有时候他反而会恨你，而是他反而会怪你说，你怎么样这样告诉我，让我这么没有面子，你怎么会觉得我是我不对的。在圣经特别告诉我们说，你不要指责傲慢人的错误，因为他会恨你。最好的方式是什么？就让他承受那个后果，你要承受那个所带来结果的痛苦。有时候你真的是要狠下心来。而且一个妈妈跟我讲说，她跟她的儿子讲说，你再不乖，我就把你丢出窗户外面。我说你有没有做到？她说我真的做到了。她说那一天我孩子不乖，我就从窗户把他丢出去。我说哇，你这样是虐待孩子啊！我说这样万一他摔断腿怎么样？她说没有，我先确定外面很多血，他不会摔得怎么样的。我一直在告诉你说，有时候我们真的是要讲到做到，那个后果你一定要去评估。但那后果不能说伤害到他很严重的伤害或是虐待的行为，但是你总是可以找出可以让他感到更痛苦的。比如说你的孩子很喜欢打电脑玩具，你可以跟他讲说，如果你今天晚上不洗碗的话，你这个礼拜就不能玩电动玩具。但如果你的孩子不喜欢玩，根本就不喜欢玩电动玩具，你跟他讲这个一点用都没有。也许他很喜欢看电视，所以你总要抓住有什么让他可以更痛苦的后果的。我们要有智慧去选择，你也要让孩子知道成长是包含着痛苦的。我相信很多人都知道 growing pain 就成长的痛苦。我们在生活当中要了解一个事实，就是成长是包含痛苦的。经常没有痛苦就不会成长。运动员都知道，如果没有忍受那训练的痛苦，他们就不可能成长。那我们同样的对待我们的家人或是我们的同事，明明知道他会痛苦，但想到他会成长，我们还是要让他痛苦下去。那就是为什么经常有人告诉我他们的难处，有人告诉我他们的需要，跟我评估说，如果这样短暂的痛苦对这个弟兄对这个姐妹是有帮助的时候，我真的有时候会狠下心来说，对不起，我真的不能帮助你。我的个性是很难看到人家受苦的，我很不希望看到有人在流泪或者在那里遭受痛苦，我很不希望这样子，我也于心不忍，我总希望说，哎，我什么可以帮助他。 但是后来我发现一个事实，有时候你帮他反而是帮倒忙，有时候你就要狠下心来让他忍受这样的痛苦，以至于他会成长。但是你的心态要先改变，你要先知道我这样做是看到他未来的成功，未来的成长。我前阵子看到一个故事，是关于一个作家，一个非常出名的作家的故事。他说他四岁的时候，他左脚患了一种非常特殊的疾病，以至于他不能用左脚走路，他只能用右脚走路。因为这一脚的关系，他是用拐杖走路，有时候需要用轮椅的来行动等等。他说有一次他到教会去，他在爬教会的楼梯，他一个拿着拐杖，他就听到有人讲说，这个孩子的父母到底是谁呀？怎么这样狠心的让这个行动不便的孩子自己走上阶梯啊？他回家的时候，他就跟他妈妈讲说啊，我听到有人这样讲，我也觉得我自己好像蛮可怜的，为什么父母让我这样走下去？他的父母跟他讲说，其实我也听到了，但是我忍下了这个痛苦，因为我知道唯有这样让你不断的训练，你才可以有一天正常的用你的双脚来走路。他说在他成长的过程当中，他们摄影了很多他小时候四五岁的时候行动的那个录影带，他看到都是他一个人推着轮椅或是拄着拐杖在那里走路。他也说有好几次他因为痛到很想不用拐杖，很想坐在轮椅上面，但他的妈妈就是说不行，我坚持你要用拐杖走路。他说有时候他的妈妈甚至要打他，为什么？因为医生说你如果用你的左脚在走路承受重量的话，你的左脚永远好不起来。他妈妈知道，但这个孩子不能理解，所以有时他还是想用左脚去走路。他妈妈甚至要打他的脚，让他知道说你不能这样做。后来他的妈妈告诉他说，有好几次我看到你这样推着轮椅，这拐杖摔得头破血流，在你挣扎的时候，他说我内心也非常的痛苦。那好几次我就跑到房间里面打电话给你的阿姨，在那里哭。他说我不是不管你，我知道我也需要让你承受这样的痛苦，以至于你以后可以跟正常人一样健康的走路。后来这个作家说，同样的疾病，十个人里面有九个人没有办法完全的恢复正常，可以像正常人一样走路。他说他只有两年的时间，他就完全的恢复正常，而且从那时候到现在完全的跟正常人一样的走路。他说他回想过来，他反而要谢谢他的妈妈，谢谢他的妈妈知道说有时候就是要忍受这样的痛苦。有时候我们做父母的，做同事的，做先生，做太太的，做儿女的，就需要忍受这样的痛苦，看到我们的亲人因着这样的伤痛而忍受的，而忍受内心的煎熬。但是当我们看到以后他会有更好的未来的时候，我们就能忍下这个。圣经里面特别讲到说，反管教的事，当时不觉得快乐，反觉得愁苦，后来却为那经练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这里面讲到说，有时候我们管教，有时候我们引起一些伤痛在人的身上发生的时候，我们当时真的不会觉得快乐，当时我们觉得很难过的，我为什么这么狠心，我为什么这样引起这样的事情发生。但是当我们想到以后他就会做对的事情，而且生活在平安当中的时候，我们就愿意这样去做。我们要了解人生很多的原则，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很多做人处事以及怎么成为一个经历神丰盛生命人的原则。这原则你要把它记在你的脑中，那就是为什么我们要不断的认识真理。因为在我们成长过程当中，很多人跟我们讲的话以及外面的书籍、外面的宗教告诉我们的观念不是真理。当你把这些不是真理误会为真理，而把它应用到你生命当中的时候，你就要吃亏，你就要受苦。当你了解神有他因果关系的定义的时候，当你了解神不是为了要处罚我们，而是为了爱我们以至于愿意让我们承受后果的时候，我们就了解我们愿意承受这样的后果。那这为什么很多弟兄姐妹，也许你是现在正处在痛苦当中，也许你现在正经历一些不公平的事，或是一些你急待神帮助你成就的事，但好像久久都没有出现，久久都没有成就。你要想说，神啊，你到底在哪里啊？ 神啊，你到底有没有看到我的景况？神啊，你有没有听到我的呼求？我告诉你，神都看到，神也都听到了。神有时候没有出手帮助我们，是因为神知道，如果没有让我们经历那个长寿后果的伤痛的时候，我们不愿意改变的。因为神不勉强任何人，神不强迫我们每人做什么样的事情，所以神要我们经过百般的试炼，让我们就可以像黄金一样炼得越来越纯。你的生命需要不断的磨练，才会越光滑越明亮。只有经过极大的烈火试炼的黄金才是最纯的。弟兄姐妹，让我们来了解神因果关系的定义，也让我们知道有时候我们不应该承受别人应该承受的后果。有时候你要告诉自己，我不是狠心，我不是自私，我不是没有爱心，但是为了这个人以后更美好的未来，我真的要狠下心来让他承担他做出的行为所造成的后果。我告诉你，当你有这样的心智，当你有这样的意念，当你了解这样真理的时候，你面对生活的态度会不一样的。你面对你的另外一半，面对你的孩子，面对你的同事，面对你周遭的环境所发生的问题的时候，你的选择会不一样的。因为你了解，让一个人承受后果其实是对他有帮助的，让一个人承受后果所带来的痛苦其实是帮助他成长的。我们爱每一个人，神爱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应该爱我们周遭的人，但是有些爱是有痛的。有时候我们爱他就是要狠心的忍受他遭受痛苦。你要让自己知道，你要让对方知道，因着我爱你，我让你忍受痛苦，因着我爱你，我要眼睁睁的看你经过那个死荫的幽谷，因着我爱你，我要让你承受痛苦，因着我爱你，我要让你发脾气，因着我爱你，我要限制你不能做某一些事情。如果你这样的话，我相信你的生命会不再一样，别人会因为你有这种因果关系的定力，这些原则在你脑中，哦，他们生命不一样。有一天他们反而会回过来跟你说，谢谢你某某人，那时候如果你没有让我经历这样的后果，这样的痛苦，我今天不会成为今天的今天。现在我回想过来，如果当初我的父亲没有让我经历那孤独寂寞的痛苦，那个缺乏的痛苦，我不会有现在的今天。我反而要回过来感谢我的父亲，因为他知道要让我承受这样的孤独痛苦，我才可以往上飞翔，我的生命才可以不断的到另外一个境界去。弟兄姐妹，让我们来学习，也这样但愿今天我所分享的信息成为你脑中的真理，让你在行事为人或面对环境的时候，你知不知道怎么样做出选择。我们一起起立好不好，来唱一首诗歌。但愿神的灵今天晚上在我们当中，如果你有一些观念跟我今天所分享的有一点不一样，我希望今天我分享的观念这些真理能深印在你脑中。神要不断的经常在我们每一次亲近他或听讲信息的时候改变我们的心意，让我们的心意更新变化，让我们更了解真理，以至于我们的生命会不再一样，以至于我们能经历神为我们所预备的那丰盛的生命。我们来唱这首诗歌，主我亲近你。